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主日圣道，各位在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，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常年期第25主日，弥撒的主题是基督徒的选择。
小天国，让我未来无限期待。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，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，我愿意将我最美的爱给你，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侣。
我们是生活在世俗的人，在世俗的环境里，人们多半以名利、地位、财富作为衡量别人的标准，我们不免为这些所迷惑，去追求美名和享受，得到别人的肯定跟赞美。但是基督徒愿意学习耶稣，效法耶稣基督的精神。名利财富对基督徒来说，是借由名利财富来光荣天主，以为建立天主的国而服务，才是一位基督徒的价值观。基督徒应该经常聆听天主圣言，爱真理，希望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，对永生有盼望，如此才能够正确的按照福音的价值去善用天主所赏赐的财富。让我们现在以感恩的心，感谢天主赐给我们信仰的恩宠，用谦卑的心为自己有心和无心所犯的过错向天父认错，请求他的宽恕跟原谅。
问我是否爱你，未来日子常伴着你，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，我愿意将我最美的爱给你，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侣。
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。天主，你曾晓谕我们，爱主爱人是所有戒律的中心，求你使我们恪遵你的诫命，日后获享天国永生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，阿们。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，亚茅斯先知警告我们不可压榨穷人。天主的公道真理是为所有人存在的，凡是以权势来欺压弱小的人，终究要受到责罚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亚茅斯先知书第八章四到七节。亚茅斯先知书第八章四到七节。压榨穷人，使世上弱小绝迹的人呐、啊，你们应听。你们说，月朔几时才过去，好让我们卖五谷？安息日几时才过去，好让我们打开粮仓？缩小恶法加重歇克尔，用假秤欺人，用银钱购买穷人，以一双鞋换取贫人，连麦糠也卖掉。上主指着雅各伯的夸耀启示说，我永不会忘了他们的所作所为。
请同声赞颂上主，因为他把穷苦的人由粪土中高举。
神传颂上主，因为他把穷苦的人由粪土中高举。
上主的仆人，请同声赞颂，赞颂上主的名，愿上主的名受赞美，从现今直到永远。
请同声欢颂上主，因为他把穷苦的人由粪土中高举。
上主超越列国万邦，他的光荣凌驾穹苍，谁能与上主与天主相比？他从高处俯视诸天和大地。
请同声欢颂上主，因为他把穷苦的人由粪土中高举。
他把软弱的人从尘埃里救起，把穷苦人由粪土中高举，使他们与共情同行，与民间的精神并作。
请同声赞颂上主，因为他把穷苦的人由粪土中高举。
今天的第二篇读经，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，基督徒要为所有人的得救来祈祷、转求跟谢恩。耶稣基督愿意人人得救，并且认识真理，所以他来到人间奉献自己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圣保禄致地茂德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。地茂德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。首先，我劝导众人要为一切人恳求、祈祷、转求和谢恩，并为众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人，为叫我们能以全新的前进和端庄度宁静平安的生活。这原是美好的，并在我们的救主天主面前是蒙受悦纳的，因为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，并得以认识真理。因为天主只有一个， 在天主与人之间的中保也只有一个，就是降生成人的基督耶稣。他奉献了自己为众人做赎价，这是在所规定的时期已被证实。而我也是为了这事被立为宣道者和宗徒。我说的是实话，并非说谎，在信仰和真理上做了外邦人的教师。我愿意男人们在各地举起圣洁的手祈祷，不应发怒和争吵。
在福音里，耶稣用管家理财的比喻告诉我们，在小事上要忠信，为了救自己的灵魂和永生的幸福，要以精明和努力的态度去追求。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篇福音。
恭读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一到十三节。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一到十三节。耶稣又对门徒们说，曾有一个富翁，他有一个管家，有人在主人前告发了这人，挥霍了主人的财物。主人便把他叫来，向他说，我怎么听说你有这样的事，把你管理家务的账目交出来，因为你不能再做管家了。那管家自言自语道，主人要撤去我管家的职务，我可做什么呢？掘地吧，我没有气力；讨饭吧，我又害羞。我知道我要做什么，好叫人们在我被撤去管家职务之后，收留我在他们家中。于是他把主人的债户一一的叫来，给第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那人说，100桶油。管家向他说，拿你的账单坐下，快写作50。随后又给另一个说，你欠多少？那人说，100担麦子。管家向他说，拿你的账单写作80。主人遂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办事精明，这些经世之子应付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为精明。我告诉你们，要用不义的钱财交结朋友，为在你们匮乏的时候好叫他们收留你们到永远的帐幕里。在小事上忠信的，在大事上也忠信；在小事上不义的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那么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信，谁还把真实的钱财委托给你们呢？如果你们在别人的财务上不忠信，谁还把属于你们的交给你们呢？没有一个家仆能侍奉两个主人的，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个，或是要依附这个而轻忽那个。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。
在聆听了今天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。
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禅年期第25主日，我们以精明跟信仰来做今天的福音分享的主题。首先我用精明的管家这个故事来做个引言。所以孟尝君的食客找洪轩，他代表他去学艺收债。洪轩准备了车辆，带着借据契约，预备要上路了，就问孟尝君说，债款收齐了要买什么东西回来了？孟尝君就说了，看我家里缺什么就买吧。那洪轩到了薛邑，叫官吏把所有的债务人呢就集合起来，核对借据，借据全部验过了以后呢，他就假传孟尝君的命令说，要把收的债呀、都还给老百姓。洪轩就当场把所有的借据全烧了，人民都感激，欢呼万岁。洪轩呢就马上要用车子赶回来，一大早就去求见。孟尝君好奇怪，他怎么回来这么快呀？就问说，债都收完了吗？买了什么回来？洪轩就说了，你交代我看家里缺什么就买。我自己想啊，珍宝你宫里多的是， 犬马宫外的马房也多得很，美女也住满了后宫，你家里缺的只是义，因此啊，我替你买了义回来。孟尝君很奇怪地问，买义是怎么回事？洪俊说，你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缺义，不知道像抚养孩子那样去爱护你的老百姓，还要借他们来犯债谋取利益，因此呢，我私自假传你的命令，把他们的债通通还给他们，并且当场烧了借据，赢得老百姓欢呼万岁，这便是我替你买的义。孟尝君很不高兴，但是一年以后啊，齐闵王继位就不用孟尝君了，孟尝君呢只好回到他的封地写义去。老百姓这时候就扶老携幼，在100里以外齐街路的两旁列队欢迎他。这个时候孟尝君才感动，他对洪宣说，先生，你替我买的义今天看到了。洪宣虽然只是一个食客，却做了最好的管家，让孟尝君的财产做了最有效的运用。那么今天的福音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善用这个钱财。路加福音呢，这次主题是耶稣以管家理财的方法来启示我们要做一个精明的管家。他的比喻是，当时有一富翁，他有一位管家。这个情形啊，在巴勒斯坦呢，他说是很看普遍的，主人经常会把自己的财产交给管家来处理，这管家呢往往是家里面可靠的奴隶，熟悉家里面的一切情形，他要在一定的时间向主人报告他管理的情形，并且将理财所得的收入交给主人，所以这种管家应该是忠心耿耿的忠仆才行。那这位管家呢，有了被人检举的这个说他不够忠心浪费主人的财物的这种嫌疑，主人就没有发怒，也没有斥责他，更没有把他送官，只让他交出账簿来把他辞退了。于是这个管家就面临了失业的危机，他必须要找其他的工作来维持他的生活。可是他自己分析一下，他没有其他的才能，从事劳动的工作他没有力气，去讨饭又害羞，放不下面子，而且呢，希伯来人把严门驱讨的事情看作最卑贱的一件事情啊，所以想到这里的他始终想出一个办法来了，他要先建立人际的关系，有了人脉就有群众基础啊，对自己总会有帮助的。于是啊，他把主人的债户一个叫来，把他们的债务通通减半，该有100桶油的就改做50桶，该交100担麦子的就改为80担，把主人的债务人把当作自己的债务人一样，这样他就拥有支持的群众了。家主听到这样的事情以后呢，大家呢就称赞这个管家，说他是机智跟做事很精明，同时很慨叹说，今世之子啊，应付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精明多了。那么这是耶稣的比喻啊，在这个比喻里面呢，我们可以体会到耶稣的宽厚跟仁慈，他没有谴责这管家不忠不义的行为，反而称赞他的机智跟精明，因为他要人了解，我们用天主的财富啊，交天主天上的朋友是件喜事，是好事。他要我们辨认怎么样善用天主的资产，造益更多的人。耶稣说啊，慈悲的人有福，因为他将得到慈悲。明白的提示我们，给别人爱的帮助越多，天主给你的爱恩宠就越大。所以他才说，我父降福的人来承受自创世以来给你们预备好的天国吧。所以人善爱的人是聚财于天上，为此耶稣才叮嘱人们说， 要用不义的钱去交朋友，意思是金钱是万恶的根源，运用不好可以让人犯罪跟做不义的事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善用钱财去行善的话，那么金钱的本质也会由恶转为善，人因为行善自然就结交到朋友，这样好使我们在匮乏的时候他们能为我们的善行作证。因为将来天主同我们算账的时候，不是问我们有多少财富，这时候钱财已经失去了价值了。天主是看我们做多少帮助人的善事，结交多少功德的朋友，他们将为我们向天主要求赏报，就是天主耶稣所说的，在金钱失去价值的时候，有朋友接你到永远的帐幕。那么耶稣的比喻故事中，那管家被认为是聪明的人，他比光明之子还要有效的有效率。那么这就是说，追随耶稣的人呢是光明之子，他们有理智并有属于这世界里面的人，也是生活在这世界上的人，可是他们不够了解世界上人的应该追求的是什么。所以耶稣对管家的行为也做了评论，好让光明之子能够明白在世上的事理有关忠信的问题。那么耶稣也做了一个提醒了，因为这个管家不是忠信的一个好榜样。他说要在小事上面的注意，他说凡是在小事上忠信的，在大事上也一定忠信，在小事上不义的，在大事上一定也是不义。那么耶稣用肯定的语气提醒我们，要我们警惕。的确是这样，我们能够把现实一点小的利益同天主的事情做比较的时候，我们会把一些小的世界上的事情呢看得比天主重要，宁愿得罪天主也不肯牺牲那俗世我们中间得到一些小的益处。那么将来遇到重大的这个俗世的利益的时候，跟永生做比较，那岂不是会把那个重大的俗世利益看得比永生更重要？岂不是宁愿得罪天主要去追求那俗世的重大利益？所以守忠信是要从生活里面的小事培养开始。那么所以耶稣要我们什么深入的去分析，你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人。这就是说忠信而言的话呢，既然要忠，就专心选择一个人来侍奉，我们不能够侍奉世俗，要侍奉天主。他更实际的举例来说，你们不能侍奉两个对立的主人，钱财跟天主。为什么用钱财跟天主的相比？因为在俗世里面的人莫不争相追求财富，忽视了天主，而且是盲目的无止境的追求财富。齐桓公曾经问管仲说，财富有没有界限？管仲就说了，水的界限在没有水的地方，而财富的界限呢，在满足的地方。但是人往往不知足，终于惹来的杀身之祸，这或许就是一种界限吧。耶稣所讲的钱财不义，是寓意在他能够遭杀身之祸。那么人要如何知足？明朝的唐伯虎啊，做了一首不如歌，可以给我们做参考。它的内容是：我不如人，我没有他的福；人不如我，我真知足。知足不辱，一饭两粥，谢天谢地，平安是福。这首短歌很符合信仰的要求，我们追求平安，这是天主所给的福，所以要谢天谢地，因为天地之主便是天主。耶稣要我们能够把多的衣服粮食分享给别人，那我们呢养成知足的习惯，自然就远离财富而接受天主了，敬拜天主了。西安也有一句谚语说，依需要而活，没有人是贫穷的；依想要而活，没有人是富足的。所以当耶稣讲到钱财跟天主的时候，爱财的法利赛人呢听了这一些话 就耻笑耶稣。他们瞧不起耶稣跟门徒都是穷人，再呢，他们以为财富是天主的祝福。那么耶稣认为财富不一定是天主的祝福，应该以财富来帮助别人，所以耶稣才向他们说，你们在人前自称义人，但是天主知道你们的心，因为你们在人前崇高的事，在天主前面呢却是可憎的。耶稣认为天主看的是人心，人如果是心地纯正，那么才是义人，不然尽管他的作为很崇高，但是在天主面前呢仍然是没有价值的。天主重视人的灵魂，所以托尔斯泰说，人的肉体是生命是痛苦的，因为肉体受苦受难，有生老病死，为灵魂而活，生命是幸福的，人应该学会不为肉体而活，要为灵魂而活。耶稣劝法利赛人，就是让他们明白世上的钱财没有什么不对，但是要知道善用它，所以善用它来帮助所有的人，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。所以善用就是为了得到永生，这就是培灵的工作。冯学为孟尝君买义，就是用钱财这最好的例证。而耶稣要我们学不义的管家，学他解决问题的方法，要学他精明创意来做什么，来为对自己的前途来尽力。我们的前途在哪里？是在信仰天主，所以要一心一意的信仰天主，以天主为中心，以他的意志为依归，由小事着手，培养忠信的态度，以世俗之子的心来侍奉天主。
今天的弥撒主题是基督徒的选择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会遇到许多的选择，我们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做选择呢？耶稣在今天的福音中表示，在小事上忠信的，在大事上也会忠信，在小事上不义的，在大事上一定也不义。就像中国人说的，不因恶小而为之，不因善小而不为。天主看人心，他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，并且认识真理。一个家仆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人，一个基督徒也不能同时追求财富又追求天主的道路，因为只要追求天主的义德，天主必会赐予充足的恩宠。主内的兄弟姐妹们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事业。
再也没有孤单悲伤，主用神手扶持我，纵然黑云遮盖前路，我只有欢乐歌唱。